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 AI 军备竞赛依然是在比拼谁的大脑更聪明，就是说谁家的模型参数又翻了一倍，或者测试分数又高了零点几，那你可能真的看错战场了。
确实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怎么说呢，物理和工程现实。当智力不再是唯一的稀缺资源的时候，系统性的瓶颈其实就已经从算法设计转移到了物理基础设施和治理规则上了。
没错，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分析对谈。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要为你提炼出最核心的底层逻辑。今天我们手头有一份信息量极大的简报资料，这份资料是由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为我们独家提供的。
是的，我们要透过他的这份报告去真正看清今天 AI 世界正在发生的这种地科运动。这份资料非常硬核，不偏不倚地梳理了技术和规则的走向。我们今天也就是作为客观的传达者，把这些信息拆解给你听。
好吧，让我们来逐一拆解。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是要带你看透 AI 领域的这出东西方双城记，就是东方以上海为代表，正在展示庞大的硬件系统，而且在重塑全球规则。
然后在西方呢，也就是美国那边，巨额的资本正在一种令人咋舌的速度疯狂涌入基础建设。
对，我们不仅要看懂这些到底是什么，更关键的是，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它对你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先从东方的动作切入。金晶镇律师在报告里重点提到了刚刚开幕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 WAIC 2026。
那个大会我看了新闻，规模好像特别夸张，
极其庞大，展览面积第一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家企业带出了3000种展品，而且有300种是全球首发。比如 Minimax 的 M3 多模态模型，捷悦星城的智能体操作系统等等。但最关键的风向变了，大会的重心已经明显从单个模型转移到了系统和算力上了。
系统和算力，我在这份简报里也看到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震撼的硬件，就是华为首次公开的那个 Atlas 950超级节点实物。
对，那个是重头戏。资料里说，它是通过华为自研的互联技术，叫零区，也就是 Unified Bus 2.0， 把整整8192张升腾950 DT 芯片连接在了一起。
等一下，8192张卡，如果 AI 以前是比拼谁的大脑更聪明，现在看起来大家真的都在疯狂锻炼心经系统和肌肉了。但是这有个问题啊，以前难道不能直接把芯片连在一起吗？
不是拿根线插上就行的。 AI 计算最大的瓶颈叫做内存墙，你得把这8192个芯片整合成一个拥有 256TB 单一虚拟地址空间的整体，而且在 FP8 精度下，它的算力达到了100亿亿次，也就是1 exaflops。
哇，100亿亿次，这就好比拆掉了所有的收费站，把几千个小城市变成了一个没有物理边界的超级大都市。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完全打通了数据流转的高速公路。但是
我在简报里看到一个很反直觉的地方，华为同时推出的那个 Atlas 850E， 它最大的卖点居然是标准风冷，这听起来有点复古啊。现在大家不都在说机房热的能煎鸡蛋，需要液冷吗？为什么不需要液冷反而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卖点？
这就是金晶镇律师在报告里点出的商业逻辑了。你想想，改造一个现有数据中心去支持液冷，成本极其高昂，你要铺设新管线，加固承重。
哦，一般企业根本承担不起。
没错，而这个 850E 单节点最高可扩展到96张卡，完全不需要液冷改造。这意味着企业可以即插即用，直接放进标准机架里，这大大降低了 AI 算力落地的财务门槛。加上他们的升腾基础软件也开源了，兼容第三方引擎，其实就是在疯狂降低商业化扩展的阻力。
明白。那么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有了这么庞大的算力硬件在全世界铺开，谁来制定管理他们的规则？这自然就引出了大会上发生的地缘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大事件。
这是一个必须关注的点儿。 京津镇理事为我们梳理了世界人工合作组织，也就是 iWICO 的诞生。
WICO， 我们得在这里客观描述一下，这是全球首个在联合国体系外以中国为总部发起的 AI 政府间组织。
是的，目前共有29个国家签署了协定，包括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尼等等。中国是由外交部长王毅代表签署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里斯也出席了。中国领导人还首次在现场发表了基调演讲。
我看资料里提到了四项主张：开放共赢、安全可控、文化互鉴、合作型全球治理。不过作为中立的观察者，我有个疑问，既然是在联合国系统外，那这种类似倡议的东西对那些做全球化业务的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京津镇律师在他的深度洞察里指出了这一点，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姿态。虽然目前的创立协定和包含15项建议的主席声明尚未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预示了中国后续明确的立法方向。
这就像一项全球性的运动，现在有了几套完全不同的比赛规则。
就是这个意思。目前欧盟有极其严苛的 AI 法案，美国有 FTC 在管辖区内进行博弈。而现在以全球南方为目标的 YCO 实质上成为了独立于美欧之外的第三级。
那这合规成本可就太吓人了。如果你的服务要面向中国或者其他签署国用户，除了备案和安全评估，未来还要面临标准的适配问题。
完全正确。京津镇律师强调，未来在国际交易咨询中， AI 标准和认证的相互承认将成为核心痛点，也是为什么企业现在就必须关注 YCO 的原因。
哇，真的是在重绘版图。那么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观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当东方在确立 hardware 系统和治理框架的时候，西方的聚光灯打在了哪里？
打在了资本和基础建设上，钱的流向是最诚实的。
说到西方的动静，我看到最近外媒上疯传的一个消息，说谷歌的 Gemini 3.5 Pro 传闻有20,000 token 的上下文，还有什么包含 Deep Thinks 推理的 Ultra 等级，每个月$250 API 价格低到每百万 token 输入只要$1.25，这是真的吗？整个市场都要被卷翻了吧。
等一下，我们必须在这里踩个刹车。京津镇律师在简报里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在谷歌官方真正发布模型卡和价格文档之前，这一切都未确认。
也就是说，这可能只是烟雾弹？
极有可能。作为专业的咨询原则，绝不能将这种未确认的传闻作为确定信息提供给客户。剥离谣言与事实是我们分析的核心。
好，那把噪音过滤掉，真正被确认的真金白饼的流向在哪里？
被确认的大新闻是，有一家叫 Fireworks AI 的公司，由 Meta 前工程师在2022年创立的。他们刚刚完成了$150 million的 D 轮融资。
$150 million，一家成立没几年的公司。
对，英伟达也参与了，现在的估值达到了$175 million，而且他们的年化营收在一年内翻了5倍，突破了$10 million，日处理 token 量达到40万亿个。
这太疯狂了。另外资料里还提到了台积电，二季度净利润大涨了77%，大概$220 million，并因为 AI 芯片需求强劲，把全年资本支出预测上调到了600至640亿美元。中国这边也是，2026年上半年 AI 融资超过了30,000亿人民币。
是的，占了市场总融资近一半。
所以我的问题来了，那种只要发布一个通用大模型就能吸引所有眼球的淘金热时代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彻底进入了卖铲子和十字镐，也就是搞基础设施和企业定制的阶段？
完全同意。京津镇律师的观点也很明确，行业重心正在从前沿大模型向企业定制和基础设施层转移。 Fireworks AI 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提供低成本的基础设施，能把通用模型跟企业的私有数据完美匹配起来。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聊了超级节点，聊了国家级的法规和$100亿的投资，但如果回到我们听众，也就是你每天的日常工作中， AI 大潮怎么才能安全落地？
这个大会上其实也展示了 AI 智能体，也就是 Agent 正在全面走向使用， 比如中兴、努比亚的 AI 智能体手机，还有接月星辰的 Agent 控系统。最典型的是 OpenAI 的 ChatGPT Work 智能体，已经被 Uber、Shopify、GitLab 这些公司投入实战了。
我听说它能自己跨越表格、幻灯片、文档，甚至网络应用，直接交付以前要耗时几个小时的工作成果。
对，但硬币的反面是风险。金京镇律师在资料里特别提供了一份实操指南，如何安全部署办公智能体。核心原则就是只读型部署。
怎么个只读法？
第一步，挑选一个从头到尾高度重复而且以赌取为主的任务，比如每日未结高额订单的载要或者入账对账。
也就是别让他做决定，只让他看数据。
没错。第二步是最关键的，连接 MCP Server，也就是模型上下文协议 server 到公司的订单或者财务系统。重点来了，只开放查询端点，绝对不给任何写入权限。
绝对不能给写入权限。这就好比你招了一个极其热情但容易犯错的实习生，你让他去查阅文件写报告，但他证明自己之前，你绝对不会把公司的信用卡或者修改数据库的密码交给他。
这个比喻太棒了。如果智能体产生了幻觉，一旦它有写入权限，那就是数据篡改的灾难，会引发极其严重的合规和责任危机。
所以防弹玻璃是必须的。那接下来的步骤呢？
第三步，将服务器连接到 ChatGPT Work， 设定时间自动运行，并把结果发送到指定的内部审核频道，比如 Slack。然后第四步，保持审批模式运行一周，与人工耗时进行对比，确认无误后再决定是否扩大规模。
必须有人工在最后把关，这也是一种责任边界的确立。
没错。
好吧，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份信息量爆炸的简报。从华为解决系统算力瓶颈的风冷8121卡超级节点，到微库建立的 AI 规则第三级，
再到西方狂揽15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公司 Fireworks AI， 以及如何用直读模式安全地把 AI 实习生接入你的工作流。
真的非常感谢金京镇律师为我们提供的这份深度简报，让我们看清了这背后的逻辑。不过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基于这些资料但或许值得你进一步延展思考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 AI 正在全面接管跨应用的执行，也就是 Agent，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的地缘政治正在将 AI 规则撕裂成完全不同的阵营。试想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你的个人 AI 智能体在处理一笔国际业务时，需要与一个在完全不同的全球规则，比如欧盟或者微口，以及不同价值观下训练出来的海外 AI 智能体进行谈判和协作，
这合规冲突可就太复杂了。
是的，到那个时候，我们的 AI 是不是也需要配备他们自己的数字外交官了？当母星之间的每一次 API 调用都变成一次合规谈判，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
留给你慢慢思考。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分析对谈再见。
本节目由金京镇律师提供。